那今天呢，我要来跟大家来分享一个题目，叫做“你玩真的吗？”从我信主以后，我一直对这句话我是非常的有兴趣，而且是非常的认真以待。就是当我们信了耶稣基督之后，我想问各位一个问题：这个信仰在你的生命当中是真的吗？当你要来跟随主的时候，你跟他玩真的吗？如果你今天是玩真的，我告诉你，你的生命也会经历超自然、超夸张、超神奇的祝福，因为我们的神永远是做工在人眼未见之处，而且就是在我们能力不能及的地方，他要来彰显他的荣耀。同意的说阿们。所以今天当我们要讲到约书亚，我们已经来到了最后了哈。我要跟大家来分享这篇信息，比较沉重，但是非常的重要。你知道，当约书亚进入到迦南的以后，他带着以色列的百姓，第一场的战役 ，physical 的战役在哪里？耶利哥。成功说耶利哥。好好的读约书亚这卷书啊，真的是充满了启示性啊。第一场战役在耶利哥，他们打赢了没有？打赢了。但是他们用什么样的策略？用神的策略。他们不是用人的方法。在我们想来，既然要打仗啊，我一定要把我的兵器擦亮啊，我一定要有什么什么好的方法派出伏兵啊？没有哎，你知道神就叫他绕城、绕城、绕城、绕城，这什么战略嘛？这什么打仗嘛？没有人会想到。但是你知道，这第一场战役，神就跟他们说：“你攻打耶利哥城，你照我的方法来做。”就像今天丹纽带我们的祷告一样。我们不是神，不是要帮助约书亚，他也不是要站在敌人的那边，他是来做耶和华军队的元帅。你知道耶和华的军队是谁吗？就是你。耶和华的军队就是你，就是我们。他要来是做我们的元帅。所以在我们的信仰上面，我们必须要玩真的。我再说一次，今天的信息可能比较沉重，但是这篇信息绝对可以帮助到你。你知道，在整个所有迦南的战役的当中，只有一场是失败的。你们知道这场失败的战役在哪里？就在爱城，就在爱城。那为什么这唯一的一场失败的战役，我要特别拿出来讲呢？因为当他们进入到迦南的时候，你要知道，他们已经站在应许之地上。在前几个礼拜，我不在的期间，前三个礼拜哈，主日的信息我通通都听了，太精彩了，你们一定要回去听啊。你知道今天你要站在你的命定，站在你的应许之地上，你才会有征战。但是你站在你的应许之地上，你去征战，而且是靠神征战的时候，你一定会得胜有余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们也看到以色列他们这些百姓每一场征战都得胜，只有爱城这一场是失败的。我们要来了解到他失败的原因是什么，他们为什么会失败。我们首先来看哈，第一个，以色列人在当面的物上，他违背了神，一人犯罪就连累了全家。大家还记得吗？哈，当约书亚他们这十二个探子进入到迦南的时候，有一个妓女的名字叫做拉合，拉合就救了这个约书亚。然后呢，在那个时候他们就应许说，有一天如果你们的军队打进耶利哥城的时候，请你要保我跟我全家的命。请问约书亚做到了没有？他做到了。所以在那个时候，不但神应许他们说所有的全城的人都要消灭，就是唯有拉合和他的全家，你必须要保留他们的性命，因为他救了神的百姓。所以你知道在这里面，各位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要彼此尊荣吗？你知道当我们彼此尊荣、彼此成全、彼此遮盖的时候，就如同这个妓女拉合来遮盖约书亚跟加勒一样。你知道上帝是会纪念的， OK。 第二个，你要知道当神说你要灭了所有的全城都要灭的时候，你知道曾经有一个弟兄问过我说，他说牧师，为什么在旧约圣经的里面，上帝所呈现的不是慈爱的神啊，是很残忍的神？有没有人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？好，那我相信今天我要简单的来跟大家来解答。你知道在整个旧约的里面，神所要显明的是一个神权的时代，是神权的时代。 而整个旧约的历史是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当你成为神的选民，当你成为神的选民，你来与神对齐，当你来敬畏上帝，当你跟上帝完真的时候，神与你所立的盟约会一直存到永远。而那些被消灭的人，是不敬畏上帝，是犯罪的，是得罪神的，在神的眼中看为不洁净的。各位你明白吗？所以以至于到了恩典的时代，就是到了新约的时候，有人说在新约的里面都是恩典，我们可以胡来没有关系，我们永远可以 do it over and over again。 让我告诉你，你如果真的去查考新约，在新约时代的律法是更加的严厉。在旧约，你跟一个女人犯了奸淫，你就犯了对吧？婚外情，或者是婚前性行为，或者是强奸，你就犯了淫乱的罪。可是到了新约恩典时代呢，当你看到一个女人动了淫念，你就已经犯了淫乱的罪。请问到了新约，律法有没有更严厉？有没有？有。但是在旧约的里面讲到，如果你杀人，你就犯了杀人罪。但是到了新约呢，当你的心中恨恶一个人，你就杀了那个人。律法有没有更严厉？有。只是在新约的时代，神要告诉我们，想要成名的是在恩典的里面，让你知道一个人永远没有办法靠着律法做到完全的地步。意思就是你没有办法靠你自身的努力，你会说我所做的事情我都没有得罪神。你现在告诉你旁边说，那是不可能的，那是不可能的事情。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么需要上帝的恩典，你明白了吗？所以今天如果当我们从旧约我们来看神权时代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明白为什么神在他的律法上，他要教导我们要来遵行他的旨意。我希望有一天在明年，我可以更多的来跟大家来解释这个。但是今天的这一篇信息，我希望能够帮助你能够了解，当他们进入到了耶利哥城，好，那神就说什么？所有的东西全部通通都要消灭，但是呢，在经文里面说，唯有金子、银子跟铜铁的器皿都要归耶和华为圣，必入耶和华的库中。为什么？为什么神说所有的都要灭尽，牛羊牲畜 everything， 但是这些东西都要进入耶和华的库中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当我们的东西进入到耶和华的库中，就被分别为圣了。你明白这个道理吗？当我们的所有物进入到耶和华的库中，就被分别为圣了。所以换句话说，今天我们的房子、我们的孩子、我们的产业、我们的银行的存款、我们的工作，弟兄姐妹，你要不要让它进入到耶和华的库中？要不要？要。当你进入到耶和华的库中，所有不洁净的都变为洁净了。各位你明白吗？而且耶利哥是以色列的百姓进入到迦南地的第一场战役，所以神说你要把那里所有的金银宝物你要来献给耶和华神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出熟的果子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这是整个以色列战役出熟的果子。而我们今天做十一奉献，不是把我们剩下的钱拿来奉献，是把我们收入的第一个十分之一来送入到神的仓库里面。这个叫做出熟的果子，因为是第一。我们永远不可能把第二、第三、第四、第五，甚至于最后，或是剩余的，或是口袋里面掏点零钱给上帝，而且你会期待神能够给你最大的祝福。你知道神跟我们完真的，我们要跟神完真的。你知道当以色列的百姓，他们就照着做了。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情？接下来到了爱城，好，你看 约书亚记第七章十一到十二节，以色列人又犯了罪，违背了我所吩咐他们的约，取了当灭之物。好，然后呢，又偷窃，又行诡诈，又把那当灭之物放在他们的家具里，因此以色列人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，他们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，是因成了被咒诅的。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，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。我刚刚有讲到，整个以色列人在迦南地的唯一的一场战败的就是在爱城。为什么？因为有一个人，他的名字叫做亚干。亚干在爱城呢，他就取了当灭之物，好，就是在这没有这个没有听神的话，然后又取了当灭之物，所以呢，神的这个惩罚就临到了亚干。你说有这么严重吗？到最后他们全家都灭掉。为什么这么重要？因为神知道，在接下来以色列人要面对大大小小的战役，在这些战役之中，我们的罪会拦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工作。你听清楚了吗？我们生命的罪会拦阻了神在我们生命当中大大小小的工作。如果今天当神来对我们说话，我们没有照着行，你说牧师会不会神就要把我们给灭掉了？不是的。 OK， 神要不要灭掉你我不知道，但是有一件事情我会知道的，就是在罪的里面他一定会带下来结果，因为罪他的带下来的结果就是死，在圣经里面有清楚的告诉我们。可是到底什么是罪呢？在神的眼中，神对圣洁跟罪他是看得非常的清楚的。所以这些人呢，他们不但偷拿了神的物，违背了神，他们一人犯罪，甚至于连累了全家。所以呢，这耶利哥他们攻克的第一座城，但是接下来他们在爱城的这一场的战役的里面，他们战败，他们第一个他们轻敌了，他们没有求问神，他们只有派3000人上去去征战，他们没有问神说，主啊，这一场战役我到底可不可以去。然后呢，亚干又犯罪了，所以你看到这好像接连的事情让他们在这些事情上面他们就跌倒了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要来告诉你们一件事情，就是当我们，你会说，神啊，我们是不是每一件事情我们都要求问神？你知道当我孩子小的时候，你们听好来，当我孩子小的时候，他们会问我说，妈妈我可以吃糖吗？妈妈我可以去参加 field trip 吗？妈妈我可以去学什么课程吗？妈妈我可不可以跟朋友出去玩？到了小学，我可不可以到同学家去 slumber party？ 你知道，到了初中、高中，到了大学，他们问我这一类的问题越来越少。为什么？因为我的孩子从小会问我一些问题，我就告诉他们说，为什么要少吃糖？因为会蛀牙，他们就不常常的吃糖。为什么不能够随便去同学家住？因为不安全，你有可能你没有办法辨识。我说我们带青少年带了20多年，有一个女孩子再来，我们一个年轻的孩子再来到我们的青少年的团契之前，她曾经就被她的女同学邀出去跟她的哥哥们一起出去玩，在山上就被强暴了。那这些事情我就告诉我的孩子，我说在你还没有分辨能力的时候，你不可以到同学家去过夜。我从小就要教导我的孩子什么可以做什么不能做，把正确的价值观教导我的小孩。但是当他越来越大的时候，他这些东西已经学会了，很多生活里的细节不再需要来问我。各位你听明白我在说什么吗？所以就在加拉太书里面说，他说当你们还是做孩子的时候，你要受教于奴仆，意思就是你必须要来被管辖。但是当你成熟长大的时候，你真实的身份是承受家业的主人，意思就是你有大批的钱财，你有大批的产业，上帝给你的产业是要交给你来管理的。 所以当我们还不成熟，如同在旧约的里面，当我们的生命还不成熟的时候，神要告诉你，这是不可以做的，这是不可以做的，这是不可以做，这是得罪神的，你应当如此，应当这样，你必须要如此，否则就会怎样怎样怎样。但是你知道，当我们跟神玩真的时候，在这些事情上，当我们还年幼的时候，我们都遵行神的话。你知道，到我们长大的时候，我们这个人，一个敬畏神的心已经在我们的里面，我们就不会偏离神的道。在那个时候，我们就不需要大小事都来求问神。可是你要明白一件事哦，我们常常以为我们长大就是要独立了。我长大了，我独立了，我赚钱了，我要独立了。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永远没有独立的一天。你听明白了吗？在神的眼中，我们永远都没有独立的一天，因为他要我们的不是我们独立，他要的是我们与他同行。我们都希望长大了，我读大学的时候 ，yes， 要去住校，终于我可以脱离我父母亲的辖管。可是我们的神不是这样，我们都渴望独立，但是神却要我们与他同行。你知道，从凡事求问，一直到我们这个人长大成熟，我知道可以在很多的事情上，我可以，上帝可以信得过我。我今天要问各位说，神信得过你吗？我们今天的属灵生命是要到达一个程度，是上帝可以信得过我们，所以以至于我们可以再进入到一个是更亲密的关系，是我连到 Costco 选西瓜，我都问神说，主啊，哪一颗比较甜？你不要觉得真的，我真的是这样子。你知道我的妹夫超会选水果的，每次到他们家吃的水果每一个都甜。我每一次到那个到 Costco 去买凤梨，敲敲凤梨，敲敲自己的脑门，听听看那个声音一不一样，买回来还是酸的。你知道，到每一个到进入到跟神亲密关系的时候，我可以问神说，主啊，我今天要穿哪一件衣服，我今天要去哪里吃饭。不是神要管辖你穿什么衣服，不是上帝要管辖你今天去哪里吃饭，不是神要在每一件事情告诉你你非得怎么做。就是当我们长大成熟的时候，我们成为上帝可以信任的人，以至于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，我们是可以与他对齐的。阿们吗？当我们在我们的教会，当我们第一次2015年的8月15日，我记得那天，我们当时真道灵粮堂的弟兄姐妹，我们就来到这个教堂，我们在这里一起敬拜。当时我们正在想，我们要不要买这个教堂，要不要买下来。当天刚好周神柱牧师也在我们洛杉矶，第二天就要来我们教会讲道。在那个之前，我们已经来看过3次，理事们来看过1次，核心领袖同工来看过1次，8月15所有的弟兄姐妹来看过1次。你知道，看所有的人都觉得牧师这里太棒了，一定要买下来。你知道，你跟上帝是玩真的，你就知道在你人生的重大决定上，你要听的不是人的声音，是神的声音。在征战的当中，你要听的不是人的声音，是神的声音。有多少人知道建堂其实本身就是一个征战？在很多的教会的里面，我都听到为了建堂有人离开，又要奉献，不要。那有的人觉得买这栋好，有的人觉得买那栋好，有的人觉得我们应该这样，有的人觉得应该那样。我信主这么久，40多年，在很多的建堂的经历的当中，我看到就是很多的教会分裂。所以你说建堂是不是一个征战？后来你知道，大家都觉得很棒，这个地方应该买，唯有我，神没有给我花。面对这么多的舆论的压力，面对同工说，牧师，我们应该要买啊，这个地方真的太棒了。请问你跟上帝玩真的吗？如果你跟上帝玩真，我要问，在你人生的重大决定上，你有没有来问神？我们很期望在征战的时候有这个人帮我，有那个人帮我，有人可以给我这个资源，有人可以给我那个资源。但是在征战的当中，你最需要的其实是神，因为只有神是你的帮助。所以后来那个时候， 你知道吗？我就问神说，主啊，是还是不是？神只说不要限制，但是我不要限制到底是要买还是不买。结果我祷告，那时候是8月15号，到了这个八月底的时候，我回台湾参加一个培训，我一直迫切祷告，每天祷告到清晨，我醒过来，神把我叫醒，他就说，你去看生命记11章11节12节，他说他要赐给你的那地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，耶和华的眼目必时常眷顾那地。你知道那天当我领受到这个话语，我就从台湾就打电话给我们的核心同工，我说我们可以 make an offer， 因为已经有神的话。弟兄姐妹，我要告诉你的一件，为什么要做这个比喻，我要跟告诉大家这个故事见证，是因为我们在真道灵粮堂是一个神说了算的教会。你知道这个教会的核心价值，弟兄姐妹，我们如果跟神玩真的，神就跟我们玩真的。所以你看到当神说你在这些当灭之物上面你没有去灭掉，神说这是一个罪。所以今天我们祷告，我们要来求问神说，在我的生命的当中有什么东西是当灭之物。可能我们当中有一些人，你可能一直沉迷于色情，这是你一个废弃可以废弃的时刻。因为2025年我们上去吧，我告诉你是征战的一年。我真实明白为什么神要我在年底的时候要来讲约书亚记，因为明年要赎回产业，要进入命定，一定会有征战。所以有什么东西是捆绑你的？你有没有赌博的习惯？你说什么是赌博？你可能到这个 casino 去赌博，还是你喜欢这个打电动打过头，或者是你喜欢玩股票玩到一个境界废寝忘食抛家弃子，还是在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一些你过去不能够饶恕的人，你需要饶恕，你需要放下。可能在过去神吩咐你在圣经里面明明白白告诉你要去行的事情，你没有去行，这是当灭之物。今天我们要诚实的来面对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以色列人他们轻敌，没有求问神。你知道神没有明确的命令要去攻击爱城，所以当神制定计划跟议程的时候，胜利就随之而来。但是当人制定计划跟议程的时候，失败随之而来。所以你要知道征战呢、记得大家我有讲到属灵智商吗？记不记得属灵智商 SQ？ 我们真的需要有属灵的 SQ。 你知道当人跟我们说一些话语的时候，当我们有人告诉我们说，哎呀这个简单了，没有问题，我们有的时候我们很容易轻敌，我们会怎么样？就会变成依靠自己。请问依靠自己是不是轻敌？是不是？当我们依靠自己的时候，就是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生命里面需要神。就当人跟我们说一些话，你绝对不能了，那当你去相信别人对你说你不能你不行你不能够，请问你是不是不信上帝？因为神说他可以叫不可能的事情变为可能。所以在约书亚在这边我们看到第7章第3节，他们后来这些人回到约书亚，他说众民都不用上去，这是不是舆论？你听好哦，舆论非常重要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要告诉各位，明年当我们要进入到2025年，我们上去吧，你要为你的耳朵立界限。告诉你旁边说，我们要为我们的耳朵立界限。我们太容易听闲言闲语，我们太容易听批评论断的话语。我们不但要为我们的耳朵立界限，我们需要为我们的口立界限。我们听到一些没有去求证的事情，我们就容易去传，或者是说当我们自己心里面不高兴的时候，我们找到一个同温层，大家一起吐槽。你知道这是会为我们的生命带来破口吗？你看到这些人说，他们回到约书亚那边说，众民你们都不用去，2000-3000人就可以了。你知道约书亚他作为一个领袖，他没有来求问神。当人说2000-3000人就可以了，他们真的就2000-3000人就上去了。你知道当别人告诉我们说，哦，这样可以没有问题，你就应该这样就应该那样，我要问各位一个问题，到底我们的生命是谁来主导？是那些给我们委屈攻击我们批评论断的人来主导吗？ 还是神来主导我们的生命？是当我们听到这些闲言闲语、批评论断，当我们听到这些东西来主导我们要做什么样的决定，来主导我们要怎么样来跟随神，来怎么样与神对齐吗？你看到爱城只是一个小城而已，12000人，他们就派3000人上去攻打，结果被打得落花流水。圣经里面说，连众民的心都消化如水，他们心里就在想：怎么会这样子呢？这不是应许之地吗？神不是帮助我们得胜的吗？你知道，就像去台湾之前的3周，我的脚骨裂，然后我都没有办法上楼，我每天上楼都像在地上爬的。后来我就决定睡在楼下的客厅沙发上。让我睡在沙发上，我就看着我的脚，我就有一丝的忧虑，有一丝的担忧，就飘进我的脑海。像3个礼拜以后，我就要去台湾，我都不知道3个礼拜以后，我的脚可以好到什么程度。我的左脚脚面整片都是淤血。OK， 但是你知道，就在我心里面在担忧的瞬间，神就突然一个意念给我，他说：“你为人背痛、腰痛、长短脚祷告。”你在这里烦恼，你为什么不来祷告？你知道，就在几秒钟之内，我本来是弱智，然后突然之间，我的 SQ 就回来了。我就按着我的脚，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：我去台湾的时候，我的脚要完全好了。急或不然，我的神是帮助我的神，在我无法行道的事情上，他要帮助我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你知道，很多时候我们自己能解决的问题，我们就不需要神，但是在这上面却告诉我们说，耶和华神是说我们军队的元帅。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17章47节，我非常喜欢这段经文。他说：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。我们一起来读好吗？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使人得胜，不是用刀用枪，因为征战的胜败全在乎耶和华，他必将你们交在我们手里。所以各位家人们，你知道，我们征战使我们得胜的是耶和华神，但是神永远不会代替你做你可以做的事情。就像我刚刚说的，在我们的每一场战役上，你有没有来求问神？当神说这是当灭之物，你有没有将它灭掉？你觉得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如果有许多的罪孽，你还期待神的祝福进来吗？如果神说我们要将初熟的果子献上，要十一奉献，真的弟兄姐妹，我告诉你，神真的不缺我们的钱。有多少人知道，在我们的教会，在真道，我常常在讲十一奉献。你知道，有的时候是我们信心够不上，有的时候我们环境有困难，有的时候是我们不愿意，有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是我赚的钱。我必须要严格的说，如果你去看马拉基书，他会说，你们这些偷窃、窃取耶和华财物的。你知道，在教会里面，弟兄姐妹，一开始我就说今天的信息会比较重一点。你知道，现在的教会很喜欢讲神的恩典，因为神的恩典确实存在，但是现在的教会比较不敢讲罪，因为当我们讲罪，我们容易得罪人，明白吗？但是神却是非常看重的。在这边讲到，当我们把初熟的果子献上，接下来所有的东西，你去看约书亚记，他们接下来攻克的每一座城，上帝告诉他们说，城里所有的东西你们都可以拿。你们想明白了没有？接下来所有的都可以拿，就像圣经里面说，你把那个心面你献上给神，全团面全部都被洁净了。你知道，今天我们的思维需要有一个转换，就是你知道，如果今天我们跟上帝玩真的，你就知道我们这整个人，我们所有的一切都是上帝买赎回来的，我们是死在过犯之中，上帝把我们买赎回来，我们全人都是属神的。而当我们全人属神的，那么我们的工作是不是属神的？你们听明白吗？我们的家庭是不是属神的？我们的孩子是不是属神的？我们的财务是不是属神的？我们的恩赐才干是不是属神的？ 当我们把这些全部都归给耶和华神的时候，你知道按着神的心意，我们来 manage， 我们来管理。神说，我慷慨到一个程度，你把那十分之一归入给我，然后剩下的十分之九我全部给你。各位，你整个约书亚记就在讲这个。第一个耶利哥城所有掳获的金银财宝归耶和华神，剩下每一座城你掳掠的财物都归给你们，你们拿去分用。你知道有时候我们会觉得，神，你跟我要十分之一，上帝就说十分之十都是我的，我给你的是十分之九。你听明白了吗？这是一个思维的转换。接下来我们看到发生了什么事情。当他们战败的时候，约书亚竟然来责问神呢。在约书亚记第七章六到九节，约书亚便撕裂衣服，他和以色列的长老把灰撒在头上，在约书亚的约柜前俯伏在地。还记得吗？那十个探子报恶信的时候，大家鬼哭狼嚎，有没有？这次换谁鬼哭狼嚎？换约书亚鬼哭狼嚎啊！神啊，你为什么这样？为什么让我失败？你还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然后约书亚还说哀哉，你知道哀哉是什么？五告衰，够倒霉，惨啊，凄惨啊，这种话都出来，哀哉啊！你知道他这种话都出来了。他说：“主耶和华，你为什么竟领着百姓过约旦河，将我们交在亚摩利人的手中，使我们灭亡呢？我们还不如往约旦河那边倒好。”他说，你知道在这边他说，以色列人竟在仇敌的面前转背逃跑，我还有什么可说的呢？迦南人跟这地一切的居民听见，就要来围困我们，将我们的民从地上除灭，那是你的大名要怎样行呢？哇，这还是约书亚吗？你真的很难想象哎。可是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约书亚有没有时候，有的时候有点像我们。你明明就没有求问神，你打败了，你来责怪上帝啊，对不对？为什么我投资失利啊？以前刘牧师、伟茂牧师最喜欢用的一个比喻，他说有一个弟兄跟他讲，他说：“牧师，我觉得上帝很不爱我，你看股票跌停板呢，他都不爱我。那他如果爱我，他为什么不祝福嘞？”刘牧师就回答说：“那你买股票的时候，你有问过神吗？”哎，没有。弟兄姐妹，你要明白一件事情。你知道这其实在约书亚，为什么要鼓励你去看约书亚？当你仔细去想的时候，其实约书亚常常反映我们的人性。主啊，你明明知道我要去台湾，你为什么还让我鼓励？怪到上帝来了，怪乌鸦，怪树，怪那个皮康，怪凉鞋。你知道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的生命。在这里我们看到约书亚就在那边开始怪上帝，你为什么让这样的事情发生。但是你知道神的恩典是大过我们一切的过犯吗？你知道神怎么回应约书亚？当他们在那边的时候，神说：约书亚，你给我起来，你为何这样俯伏在地呢？你知道神告诉他说你要起来，意思是什么？意思就是，亲爱的孩子，你不要停留在失败的里面。 It's okay to fail， 在耶稣没有来之前你失败都可以，但是不要故意失败。在圣经里面跟我们说，你永远不要因为神的恩典大，罪显多，对，罪多恩典也显大，你就去故意犯罪。你听懂了吗？这是圣经里面讲的。但是当我们失败的时候，神在对我们说，你要起来做什么？神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。所以今天就是第二次的机会，在你的生命里面，就像我的生命一样，我的生命里面有很多的失败。我初中一堆补考，大学这个高中补考，对不对？毕业考补考，期中考补考，期末考补考。但是神给我第二次的机会，我信了主，我跟上帝完真的，我的生命被改变之后，我进入到大学的里面，我就名列前茅。读完了大学还出国读研究所，哎，读研究所要拿 straight A 也不容易，好不好？可是我告诉你一件事情，不是我做得到，是神做得到。所以今天在你人生的失败的当中，你可以跟神说：主啊，给我第二次的机会，我请敬拜团的人到台上来。所以今天魔鬼喜欢提醒我们过去的失败，但是我们要提醒魔鬼他的结局。 让我再说一次，魔鬼喜欢提醒我们过去的失败，我们要提醒魔鬼他的结局。你知道魔鬼怎么提醒我们的失败吗？他不但会提醒我们，你看，你每次都是这样，你从小到大，你每次都这样。我怎么突然觉得子君牧师又上升了？你过去做这些事情都不成功，你再做也没有办法的。你看，你就是从破碎家庭来的，你是没有办法有完整的家庭。你看，你以前都这样，你每一个跟老板都是处不来。哎呀，你这个人就是天生人缘不好。我告诉你，真的，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讲到人缘这件事情，人际关系，你知道，从小作为独生子女，我妈妈向来就是教育我绝对不能受人欺负的，在家里面我就是小霸王，我都跟人家讲以前的事情。在我的家里，在我的原生家里面，那个小玉西瓜横的这样切开来，我是拿一个汤匙直接挖中间的那一个圆圆的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没有籽，然后剩下那个挖一个坑那个洞那边，我为什么会这样做？因为我妈妈都是把中间那一块挖给我。所以，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，我在跟别人相处的时候，我常常觉得我对你好，你也应该要对我好啊，有没有够无知？我对你好，你就应该要对我好。可是你知道，等到我信主以后，我就发现我对你好，你不一定会对我好。但是，就算你对我不好，我也要对你好，因为我的生命与神对齐，不会因为你对我不好来决定我该不该怎么，我该怎么样来对待你。各位，你听明白吗？如果当你的人生是完整的，你就会明白你应当如何行事。因为神赐给我们的是 strong love，是坚韧的爱。他并没有因为我们背弃他，他就不爱我们；他没有因为我们是罪人，他就不爱我们。他说他来了，就是为了拯救寻找失丧的人。他来了，就是要来，医生来了，就是要来帮助这些病人。所以换句话说，我并没有比你们更强壮，在我的人际关系上，我曾经遇到很大的挫折。我在大学一年级的寒假，我就已经想要休学不念了，因为我住在学校里面，我们十个人住一间寝室，我就发现人际关系怎么会是这样，给我很大的冲击。甚至于我有一个 director 来美国读研究所，参加一个合唱团，我的一个 Dr. Bruce Baker。有一次跟我的一席的谈话给我很大的冲击，他跟我说，他说 Cathy，你的个性太尖锐，too blunt。我还不明白他在说什么。他说你的个性太尖锐，有时候会容易伤到人。你知道从那时候开始，我就学习跟人家讲话，就在绕圈子，一直绕绕绕，要得罪人，怕得罪人嘛，就开始绕。然后我们那时候在 POC，我们在青少年的时候。有一个领袖，他听了我在那边讲半天，他说："你可不可以讲重点、终结？"你知道，以至于我到牧会的时候，各位，我开始做传道人，开始牧会。当弟兄姐妹有罪，当弟兄姐妹有软弱，当我需要跟一个人指出他生命当中的问题，这种话我都不敢讲。你明白吗？你知道我内心的挣扎。我多么从小渴望有朋友，我渴望有伴，所以我很怕得罪人。其实我做了传道人，我做了牧者，有的时候每一次我就说我要跟这个人谈到他生命的问题，你知道我要先来对抗我的内心，然后这些仇敌的控告就会来。你太尖锐，你说话会伤人，你不会讲话，这些声音就来了，魔鬼的控告就来了。就是魔鬼不断地提醒我们的失败，直到有一天，神告诉我说："你现在的身量跟你20岁时候的身量已经不一样，你现在成熟了，你可以在爱里面讲，你可以有真理，你可以有智慧。我会不会得罪人？我可能还会得罪人，但是我不能用我的过去来定义我的现在，我也不能够用我过去的失败来决定我未来我要不要继续的来跟随神。"同意的说阿们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神永远给我们第二次的机会，他永远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从我们的软弱跟失败的里面站起来。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的是， 当我们犯罪的时候，爸爸妈妈们，做父母亲的，当我们犯罪，我们没有遵行神的旨意，当我们犯罪，我要告诉你，是会连累你的家人，是会连累你的家人。我们今天看到亚干一个人犯罪，他连累了全家，这不是我说的，是圣经说的。因为神要纪念罪孽，他会纪念你坐在他身上，坐在最小的一位弟兄身上，但是他也会纪念罪孽。但是神说你的罪孽他会纪念到三代到四代，但是敬畏上帝的人，上帝要祝福他直到千代直到万代。弟兄姐妹，最后我要问你，我们要用约书亚最后的一句话，24章第15节，他说，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，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，你就 go ahead 吧，你就过你的生活吧，你继续活在罪中吧。但是约书亚说，但是如果你承认耶和华是你的神，今天你要站在那边还是你要站在这边，至于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弟兄姐妹，你知道约书亚做的这个宣告让我想到摩西，他曾经说，他说，我把生与死放在你们的面前，你们要选择生，你们就必活，你们如果要选择死，咒诅就必临到你们的身上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我们要进入征战的时候，我要提醒大家，我要提醒各位亲爱的家人，这篇信息有点沉重，但是我说这篇信息是为着你们的好处。我也在对我自己说，神说我们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在征战的时刻，我们若注重罪孽，主必不听。我要祷告求圣灵让我们看到我们在什么地方我们犯罪得罪神，我们今天就来悔改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但是神也说，若是你爱我，爱我，遵行我话语的，我的慈爱必要保守他，爱他直到千代直到万代。今天我们来做一个选择，你是要注重罪孽呢，还是你要神的祝福临到你的家，你的后裔直到千代直到万代。让我们从位置上站起来，我们可不可以也一起来对神说，主啊，我们要来宣告，至于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我们今天要来祷告跟神说，主啊，我所有的一切，我的财物，我的聪明智慧，我的才干，我的孩子，我的时间，我的能力，我所有的一切，耶稣基督在你钉十字架买赎回来，将我买赎回来的那一刻，就已经完全属于你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让我再告诉你一次，当你把所有的都归给耶和华神的时候，神会大方地对你说，我留下这些，其他的全部归你，但是归你的部分全部都圣洁了。你要过一个蒙福的生活，这就是秘诀，这就是秘诀。